从来不成为佛法，近来呀才有成为佛学的。佛法流行于人间，可能作为呀有条理有系统的说明，使他学说话，但佛法的本质就非抽象的概念而已，就不能以说明为目的。顶上说佛法呀是理智啊与德行的重要，也就是说智慧啊和慈悲的宗教。那么像这样的宗教啊是从古以来呀都称为佛法，近代才又称为佛学的。说近代呀近啊一两百年来才有啊成为佛法佛学的。佛法流行于人间，可能找不一条理。说这个佛法呀以这个佛啊嘴里面说出来了，因此啊这个佛法呀就流行在呀我们这个人间。那么流行了以后咯，哦说过啊可以找一条理啊，就是一种组织的，或者是说过一种系统的啊，去说明它有情而生啊，逐渐的啊把这个内容啊说明，使他学说话。因此啊把这个佛法呀成为一种这个学说话，也就是说啊人们成为一种专门的深广的呀一种这个学问和思想。因为这个人类呀哦说过每一种的这个宗教或者这个哲学，如果没有真正这个学说呀扎为它的这个基础啊，那么这样子哦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他就不能接受啊，甚至啊要推翻。那么现在如果你组织呀成为这个系统的文化啊，以这个文化呀表现出呀这个谨慎的这个学术哦，这样子啊人啊学习呀啊、哦、或者是啊研究啊他就知道啊说过啊这个不同寻常啊。但佛法的本质，但是从这个佛法的啊这个本质上啊来讲，就非抽象的概念而已。这个抽象啊是一个名词，这个抽象的是个形容词。说个现在说这个佛法的本质哦，并不是说个这个简单的这个问题总会下的什么概念啊来形容它，这是个什么，这是个什么啊，说就把一说明为目的。说个这个佛法的本质呀、啊、哦当然哦让人知道一定啊要说啊要讲啊，但是啊就这个佛法最重要的来说，他说啊只是一个方面，真正的啊是要实证的。因为这个佛法呀同一切的思想不同，就说佛所悟的一切和我们那个学佛法的人所要学的一切，它都是这个真啊作为一个目标。因为如果你把佛说的话从那个身心上和环境上的一切都能够啊体那个神确 那么这样子就能够了解这个佛法呀所说的究竟啊是个什么样的实际的这个意义，它有什么样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一真了是说过这就要跳出来了这个凡夫，进入了这个深窄的这个境界了。所以从真悟了以后，彻底的改变了过去所见到的或者过去所想到的古种旧的嘛，那么现在所见到的所思维的完全是新鲜的，完全是真正的不虚妄，这就是真嘛。佛法的正解也就会离开心界而可以成就的。是说这个佛法的真正的这个了解，这个通常的学佛法如果要修学，其实这个学呀它包含了因由的。因由什么呢？就是用正确的方法经过这个正确的这个思维，如果深刻了那个经验经验的体悟久了它能够这个证悟，那么这个呢它一定要洗下来，说你所信仰的所了解的也正确，也就是不含有丝毫的这个迷信也不含有这个丝毫的这个侥幸。那么像这样子你去了解这个佛法它这真正是解也就会离开心界而可以成就的。如果也不是离开这个心这个界说就可以把这个佛法修好了的，或者就可以得到这个证悟，绝没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佛法的这个心过去上讲它不是心生，更不是心田，也不是心什么无外性它主要的是要让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那些知见那些行为一听完了佛法说的根本上不是这么回事情可以说过大部分都是错误，而且错误的形成了种种的这个迷惑和苦恼。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去信心，他许多的这个侥幸他就不回春了那么同时说还有一种戒，这个戒它主要的一面是说这做人的应遵守的这个规律，而呢这是说人的人这是应尽的一种道德。那么这样的那种道德哟一种坚固的这个人性当中要慢慢磨练要表现在这个生育上要诚实。如果说是你没有正解那么这样就不能以这个真心或者境界喽，就不可以成就嘛。所以这个大乘论上就是说性界无极，意向虚空，思维皆空。我说 你们要脑筋记，你们现在光是写下来记不得的，要脑筋记的啊。如果一个人啊，这个心啊，他那个戒呀、啊，没有基础，光在那边空想，哦，说佛法是空，我也是啊，老是想这个空，他不了解这个佛法说的这个空啊，道理啊，多得很。就空的本身来说，它非常正确，为什么呢？要把你的、啊。这个自私哦，种种与这个世间善法不相合，与这个佛法的这个正法根本相合，要把那些啊一股脑儿啊都要把它排除掉，那么这样才能说是戒。如果说是光在那边说哦，这个佛法是空是空了，哈，这样的空啊唯心大退，是为邪空。如果这些羡慕爱道啊，所说的个空啊，为什么呢？都离了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果啊，都把它踢开了。他这个佛法呀，不管是讲空讲有，它是啊，完全啊是建立在这个因果因缘上来讲的啊。那么现在说个法为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心真，不外乎学佛者呀，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法呀，啊、哦，就是佛法的根本问题，这个后面还有得讲。现在简单的来说，就说、啊、在这个三宝当中啊，哦，这个佛法身，如果从那个佛呀看成是佛法的根本问题，如果、啊、这个佛之所以啊成佛，是由于啊对于那个法就是缘起法。或者四地法，他了解了，也能啊这个实行，他就是这样子的解的正确，心的个这个坚定、正实、内疚，他才能啊成佛的。分别是说个哦，像信生一样的，如果你祈祷啊啊。你啊供养神啊怎么怎么样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佛呀没种说法，如果、啊、这个佛呀有说法的根本问题，就最重要的信解心真，如果、啊、不管是心，这是啊学佛的从开始啊，那么在这一个久久的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哦、是由心而解，由解啊而心，由心而正，这是、啊、学佛法的四个啊大的必须的步骤，不外乎啊学佛者的倾向于法，如果不外乎、哦、这个学佛的人啊他倾向于法，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个身心思想行为活动都要啊集中起来倾向于这个法，这个法呀哦是说啊就它的正念来说哦，说八正道是法啊，与这个八正道啊你修修久了，那么他能够经营经营的呀、哦、从这个佛呀属心的属物的能够啊少分或者是多分相应了，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人他这个心啊他不是倾向于法，他是倾注于啊这个清理方面啊，现在说你学了这个佛法呀， 你尽管还是过的世间的生活，但是啊，你要把这个花呀要加于这个亲子上。如果说是啊，你欢喜哦，哎，把这个情啊看得个非常重，饭呢，哦，有的听哦，我就听听哦，没得听也就算了了。像这样子啊，你不要说有一事，你说到什么时候都不起力，都不起作用。说个倾向于法，这个法是指的啊，要做生死的这个正道，你不走上这条正道，都算飘飘荡荡。一不谨慎，就被这个日烈之风啊，把自己吹昏了，倒下去了。说啊，体现于法的真实。说把这个累在啊，哦，说你明分吗？你犯你生吗？那就啊，在那不懂的体会，这个佛呀、啊，是个什么样的啊一个人？这个佛是个什么样的含义？这个身啊，它表征的是象征着什么？它对这种体系呢？你要是老是在那儿打妄想，或者是无记性，或者先。有了三空或者沉闷的时候，用那个低音师哦啊来打发时间啊，这样子哦，永远你要与佛法无用。那样说起来学佛法，其实与佛法无用的，体现于佛的实践。如果你要从那个实践当中啊去体现，哎，也就是说把这个三宝啊成为观念上的一种影响。在任何时候对这么个印象啊显现，到了特殊非常的时候，哎，这个形象啊更加呀来得个这个分明啊、哦、那么这样子哦，我说过种种的啊境界显现了，你有了这个三宝的印象啊，能够去鉴别它。你不管是大忧大喜哦，或者大畏大爱，你这个心里面啊，它都很笃定啊。所以，那么现在说个什么叫做法哟？哦，从那个根本上说，无常、我、你、盘经，真空无相，无所作。说个这个佛法呀，要是总括起来说，就不外乎啊是哦三梵音，也不外乎是三解脱门啊。那么第一句啊就讲的三梵音哦，说个无常无，佛就是经常这样说，说个我们就生活在无常当中的。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并不是说有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我，或者了不起的那个我，不是，是种种的呀，这个缘起法，也就是五蕴组成的那个生命的互动体。那么现在，假如说你不过锻炼啊，观察这个无常，不锻炼啊，观察呀我。不但啊，这个世间法走不出一个人生活，出世法更没这个东西。哎、嗯，说你盘经，你能够不执着我？如果是以这个无我大为中心的话，他自然就知道了。如果我是无常的，因此呢，就不为这个我起贪心。或者说一般人哦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这个乌龙掉掉了，啊，这个老命根子没有了了。那么现在是说这个东西最容易哦引起人的啊这个进步啊。现在学了佛法说没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么他到了啊这个非常的时候，他就不起这种恐怖心嘛。如果是你这样离去久了了，你盘经哦。 这个种种的爱着种种的愚痴，换句话说种种的啊烦恼心啊就寂静了，要去原谅与自己不再相关了，这个就是净嘛。啊，这三块因果，是个真空无相无实住。那么现在再从这个实际上哦来看，如果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气，好像啊我自己本身是有的，当然哦与自己有关系，或者自己的生命力赚来的东西，这是与生命达成一拼的，也把它看成啊啊是真实的。现在从这个佛法上来说，它一切都是因缘，这个因缘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自然有的，是你有了这个缘哦就有了这个气，你没有了这个缘哦这气就没有了了。啊啊，如果说是哦你假是把种种的烦恼罪恶取除掉了，那么你这个苦恼的生命也就没有了嘛。而一般人说过这个生命有了你什么意思啊，当然哦你可以获得呀更清净的啊更充实的这个新生命。如果说你老是熬在这个旧果你当中转来转去的，一转啊一生一迷一昏，所以这个佛法它不否定这个有。为什么呢？有是个相对的实身嘛，有你有我，有善有恶，有恶。但是啊，人就是在这些相对的方面引起众人的矛盾啊，以矛盾啊起众人的冲突，就是苦恼重重了。哦，现在佛法上说过，如果我们面对啊这个相对的有啊，你起码啊把它看成清净万岁呀。哎，如果从这个真理的方面来说，它是毕竟空性，你了解了这个毕竟空性你就自在，同时呢你了解了这个毕竟空性啊，如果因为是空的它才能啊以这个因缘产生好的因缘，就产生好的形象哦，坏的因缘嘛就产生那个坏的形象哦，要是永远的都是这样子哦，什么都谈不上啊，后悔都谈不上啊，那就谈不上世界了。所以说啊，我们要懂得信心相的理由，这一般人看起来真实的就被这个真实困住了。从这个佛法来看，这是了无自性的。说个无相第二，当然啊我们现在分明地看到嘛，某人是个什么相啊，或者一起的东西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都一个相啊，万事万相。人啊就从这相上起种种的妄想，妄想虽然是多哦，要总括起来说过都外发三种，说好的呢我要欢喜，我要贪求它，坏的刺激了我了，我马上发脾气哦啊，那么坏呢是说过或者是无极，就是也就是愚痴咯，与自己啊也无受好也无受坏，就这么样的糊里糊涂啊了过去了，其实没了哎，愚痴相应怎么了得了呢？说个相虽然是有啊，是无相，说没有一个啊真正的独立的相啊，哦，就是说哦，这个天空中的云，说个那个云霞灿烂哦。那一种啊，真实哦，雄壮的那个气势哦，一阵风一吹，就变了，就变了。你说它有相吗？哎，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相，但是啊，境界上一起了变化，它时刻的变化，啊，就没一个决定相，没一个决定相，你老是在一个东西，这是你自己的愚痴嘛，不是说那个相啊，让你要吃苦哦。是你不了解他，你了解了他了啊，你就能够看透了他。无手作，简单的说法就是作啊，这个作是个什么呢？就是做什么事情哦，厉害哦，得失哦，安慰生死哦啊， 如果现在自己的气性动念，特别是安全利益，总要行为自己着想啊。那么其他的呢，如果想也想到，总是想那个次一点，或者根本不去想它。那么像这样的一七个都是为自己造作，你别说都对我是不对，你就是做这个世间的这个善事哦，是吧？我只是为自己哦做这个善，少受苦恼啊，像这样的做善哦，虽然暂时是好哦，也是个相对的。如果说是真正的哦，要想理人，要想学佛法，他不是不做，就是说个起心动念哦，每一个为自己做的这个心，因为你自己为自己做哦，你就想占有他，老是放不开。那么像这样子啊，你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力量，就被你所得到的那个东西消耗掉啊，寻常了啊，你这个智慧了。所以啊，这个佛法呀，它不是叫人不互动啊，是说吧，你所有的这个互动，你要啊，以这一种啊为人、为法的或者为世间的这个心的互动才好的啊。那么现在再继续的说，上面讲的就是三解脱门。真空是解脱门，无相是解脱门，无所作是解脱门。那么现在和这个三法印啊相对起来说，如果这个空无相无作啊，这就是三法印的部门，三法印啊就是这个作为部门了。那么现在再说过一粒弥塞精修持陀罗提现无异类，如果我们不管你是发什么样的心，你发一粒心，就是发这个二乘心；你发菩提心，发大乘心。啊，它最主要的，它一个次第的。如果你要心对自我启动异性，这个异性啊不是成分，所以智慧啊。相应就从智慧观察当中嘛，一般人久久的谈出的就是个自己的神灵嘛。现在如果说是你还是发了心哦，如果你还是啊恋爱自己的这个神灵啊，这个根本上我不想发现了，所以一定啊要到内在的这个自我观和谈着自我的，他就生一种这个异性，说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的咯，一样，所以自我相应的这个罪恶，我见我爱我耻我慢，你要离开，因为你不离开这些东西啊，它始终发作你迷啊，如果这个迷啊，就彻底的解决了，有言而立，由于啊这个立大概彻底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苦恼。整个的什么不良好的印象，它就彻底要远离了。谁？谁是什么呢？这心啊，安住在平等上了。这个不是布施的谁，这个谁啊，就是个心啊，安住在这个平等上。就是尽管啊，这个因啊、利啊、迷，哦，这是从这个智慧方面啊，深深的观察。完全成功掉了，那么到了最后哦，主管你也不能再做哦，这个智慧是真实的。如果说你做智慧真实的，这个在方法上来说啊，叫做发爱，就对这个发呀生起种爱着来，你还是不好哦。举个譬喻来说，这个尘沙呀，迷到我们眼睛里面，可以把你眼睛给迷瞎了。那个黄金啊。被玉的那个血脂啊，迷在你眼睛里面，同样的可以把眼睛迷瞎了。 所以现在说个色，说不管是相对的坏的，古人写着它，就是好的也被执着，那那个心啊，就对的呀、啊，这个眼睛啊，铭记了无所作，就像个万里晴空一样的，难以实施的哦，那个乌云哦，啊，或者阴霾哦，障碍，这就是色。说进修次，如果你懂得顶上的呀、啊，这个啊、哦、三合音或者三解脱门，从这个三法音啊来观察呀、啊、这个三解脱门，那么从这个解脱当中哦，解脱起什么呢？一离两舍，这个啊就是清净的修持哦。啊，譬如说我们释迦佛这一生哦。哦，如果他发现出家了，他也是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啊，也经过这样的过程，是陀罗提现悟也。那么现在这一个文章说明法为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真，不外乎啊学佛者的倾向于法，体系于法的实践，就这个心啊，在修行过程的当中。要能把整个的这个善意啊集中起来，倾向在呀、啊、这个正法上啊，或者是说个外圣道，就这个大乘菩萨来说，六不离命，这都是种法。那么由于啊倾向久了，如果你从这个世间当中啊，能够把这个善道或者把你所学的这个法门啊。从你的心理上能提出来，从你的行为上也能啊表现出来。那么所以现在说过、哦、这个体系与法的这个体系是个什么，就是陀罗提现无一碍呀。现在这句话怎么念，就是陀罗无一啊，体现无碍了，啊，哦，现在这样可以这样，诸啊陀罗无碍呀、啊，体现无碍。诸啊，他把整个的这个烦恼啊、习气啊，都陀罗了，哎、啊，因此哦，在内在外在都没有可以障碍他的东西了，啊，诸啊体现无碍。说对这个真理啊，面对面的接纳了，哎、啊，没有一点啊遗漏，换句话说，完整的把握啊，哎、啊，见得清清楚楚，啊，做得分分明明，这样、啊、就是陀罗啊无碍体现无碍，这个就是啊体现法的世界嘛。所以本论。虽是说明的，可说是佛法而学的，但仍旧成为佛法概论，保持这佛法的根本立场。所以啊，记住顶上来说，哦，说这一本论哦，虽然是说明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把这个佛法哟，在这个有条理啊、有系统的人了解，所以啊，一定要说明。那么现在说可说是佛法而学的，那么今天这样的说明啊，它一个目的，如果这样的说明啊，是为了让人，是为了让人了解，如果这是为了佛法呀而学的，那么是说为其他的而学的，哦，一个人学佛法哟，甚至出家人不了解的。哦，说过这个学了佛法啊，能够有声望啊，能够啊有恭敬礼仰，像这样的学佛法呀，就不强求佛法的了。那么现在是纯粹呀、啊，为了学佛法，学佛法什么呢？就是了解自己啊，你要能够安顿他人。那么你能这样子的把佛法呀，用来了解自己。不再是一人孤我了，你能安顿他 华人啊，你就能真正哦，能和一些众生哦相处的和敬哦，也能让那个众生啊，哦，说过哦，这个学佛的人啊，真是啊可以信赖。我们现在虽然学佛法呀，除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人家信赖不过自己，信赖不过我们。为什么呢？你平常说的好哦，到了必要的时候你什么都推翻了，他不能信赖嘛。他这个学佛法就是说，你不管在家人出家人，你有多大能力，你承认人家多大的这个责任，到了必要的时候你要尽力而为啊，人家他才会信赖你啊，要不然的话哟啊，都是空话呀。说得人就成佛法概论，说个人就要去造禅的哦，成为这个佛法概论，保持这佛法的根本立场。说保持哦，这是佛法根本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成佛法嘛，到了近代一两百年哦，说个才成佛学呀。那么现在要说个这个佛法里面讲这个学究竟是个什么意义啊，佛法里面讲这个学究竟是个什么意义，它有它特殊意义的。说教授啊，确切物好茶必同信者系容师，这是个佛法的这个学呀。你不管是见学定学，特别是慧学，这个佛呀，它就是个智慧呀，来教授人。这个他所教授的一切非常正确，而且整齐不好吵。如果你在身心去体验，不管你对自己，不论是对外界的一切，没有丝毫的差差，完全啊是符合的，是病察性色相如是。如果说是我们普遍的啊来要啊观察，如果你就能够通达性色，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啊这个一切，这个叫性色。那么这样一种实有，这是众生所实在的。但是啊，从那个有大智慧的人眼光看，细而不色。为什么呢？他不断的在那边溜边嘛，啊，在那边啊，气息不停嘛，哪里有个性色，真实的性色呀？这个品同品色。如果你才能了解一切的这个世间性色，就是都是呀，这个啊就是个无常，就是无常哦，无就是无我，哎，这些道理没人推翻得了哎，都这样子嘛。如果二界病人为自尊，故受成学非是功。这个二界呀，哦，就是说这个凡夫的法界啊界，还有呢是四种圣人这个境界啊，前面呢就六道这个世间界哟，哦，人啊听哦，乃至地狱哦，啊，那么其余的世间呢，哦，就是啊这圣贤乃至佛的一种啊界。那么现在这个佛法所说的这个学呀，它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形成啊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有六界，什么是能够让我们完成啊这个清净的这个三法界，这个修改就说明这些。并在如果他不但可以用这个嘴面上说明了，他可以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把它说这个确切啊无疑。你在人为情况之下，你用任何样的方法去辩证他，你想推翻他不可能。为此说，如果为这个智慧之学呀，它是个标准，用智慧来判定它，故说成学非是功。所以啊，如果这个佛法当中所说这个学呀非是功，如果不讲世间上的这个学问哦，当然世间上的学问这个佛法也不轻视它了，因为它有它相对的一个价值的力量。但是啊，它不能啊彻底的解决我们的这个根本问题，换句话说不能让我们这个生命得到解脱。那么像这样子哦， 这个就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啊一种学，为这个佛法是种决定性的学啊，你真正的这个学呀、啊，它可以让你超出这个生死。那么更进一步呢，也可以发心啊，再回到这个生死当中啊，来来啊，本住这样的境地去度他。如果儿子住宅要说，我呢愿意度人啊，根据这样的境地啊去度他，来啊度这部论。元老接了15年，由于侠道讲学因缘，才续水完成，再运行流通。这个元老啊，从那个25年，就是民国25年，已经塞好了。由于侠道讲学因缘，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乱嘛，这个时候厦门呢，一个老法师叫信用老法师，这个人也过去了，那么请那个道士啊和他的一个学生啊。在这个厦门南木头去讲学，才续写完成，在继续的啊几个月当中把它写成了，再运行流通。那么后来哦，到了香港啊，再运行流通，这一切都得到学友妙清法师的助力啊，特扶持这些。如果这一期就到下头的这个因缘啊。乃至这个印心这一部论的这个因缘啊，都是啊学友啊，这是个这是道士的学生啊，也是我的一个老学长，这个人也过去了，过去了20几年了。如果这个学友这个妙清法师，他那时候很刻苦，如果在这个菲律宾啊，他把他教书的这个钱啊，或者人家管他的钱，他一个都不用，他把他呀并起来并合起来。那个时候啊，道士他们在香港过得非常苦，为什么呢？没经济啊，但是啊他们说笑话，说话都是要那个萝卜青菜哟，有的是连豆腐都买不起啊，就这么把生活过得来呀。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经济啊关系啊，这个妙清法师说这个菲律宾回得来，就这个人了不起的，他扶持这些，如果在这个地方啊、哦，要真正的啊谢谢他。所以这个道士还客气啊，他们也把这个妙清法师啊当成他的这个啊学生或者这个徒弟看待。他说大家都学友嘛，好，你们心想，正式的讲论文。佛法概论序言，就是在讲整个论的内容以前，先啊大致的说明这个佛法这个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叫做序言。佛法为佛与法的即和持，佛是梵语佛陀的略称，其意为觉者。这个佛法呀，从那个印顺老法师啊，他把这个佛法呀分成三大类。哦，说到啊是佛法，这个佛法呀，就指的这个根本佛法，因为这个佛法呀，流行时间久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演变啊不同。那么现在首先啊是这个佛法，如果佛在世的所说的法，或者这个佛呀所悟的这个法，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实际情况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法也特别有意义。这是相对于说了大乘佛法，这是二。那么还有呢，如果是后期的大乘佛法，就包括了啊这个密宗等等在内啊，这个将来都要讲到。 这个首先啊说明为佛与法的机会之。这个佛法而知啊，它是两个啊这个名词。一呢是佛，二是法。佛和法呀，两个名词结合成一个。佛是梵语佛陀的名称，就是说这个佛啊是印度话，就是佛陀的一个简略的称号，即为觉者。它的基本的定义啊，就是觉的意思。这个觉呀，哦，是个自觉、他觉、觉很圆满。这是啊，佛的这个觉呀，就包括了这个三种。那么现在说个对这个觉的这个共性来说，哦，三闻三灾呀，缘觉生灾哟，啊，它也是啊这个觉。那么就这个觉与觉之间的共性来说，就是同样的呀，都要破除这个我执啊，我见、我此、我爱。如果说是不破除这个四种根本烦恼啊，不能叫做觉。这个四种根本烦恼的附着点是什么呢？就是个我啊。所以觉呀，简单的呀，就这个三层共性的这个觉来说，主要的就是要突破这个我啊，叫做觉。法是梵语八摩的意义，精确的定义是规次，即不变的规律。说啊，这个法呀，是梵语，这印度话呀。淡漠的这个意义啊，这淡漠啊，就是法的这个意义的翻译。精确的定义是规次。说个这个法呀，它有多种的解释。那么现在所说的这个法呀，它最精确的定义什么？规次，那就即底下说的即不变的规律。如果这个佛呀所证的所说的这个法呀，它是种规律性的，换句话说它是决定性的，永远的呀，不会变化的，就是啊不朽也。佛与法的作合于应解释为佛的法啊，说哦，这个佛呀和这个法两个名词啊，把它另作在啊合在一起，应解释为佛的法。那么从这个语文上来解释，如果这是佛呀说的法，说的这个法，所以啊叫做佛法。本来法是非佛作，亦非于人作的，本来如此，而不成为法性法而的，由本然性安住性普遍性，而不成为法性法主法界的。说啊，从这个根本上说来哟，这个法是个什么呢？说啊，这个法呀，不是佛所造作的，也不是其他的人啊所造作的。换句话说过，不是菩萨们，也不是阿罗汉，更不是一般人啊所造作的。他本来啊就这样，由于这个凡夫啊，他没这个觉悟，去面对他本来如是的这个法，他不了解，啊，是当面就给觉了。本来如此而被称为法性法，所以这个法呀，它从无始到现在，从现在到无尽的未来，哎，它根本上啊就是怎么样啊、哦？所以啊叫做如实啊，就是说它是超过时间性的，三世一至了无边， 啊，那么本来如此，本来就这样，而被称为法性法尔。如果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哦，就被称为要、哦、啊法尔法性法尔，就说这是诸法的本性，就诸法啊本来啊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有本人性难定性。如果这是啊本人性，也就本来如此安定性。如果就他这个法的、啊、这个秩序来说，他是安定的，也就不会变化普遍性。如果普遍如是的，那么现在底下呢就来解释，或者顶上去解释底下的，说而被称为法性。就本人性啊，就是发心发住，就是他安定性啊，就发的本身啊，他是如是的。再见，如果这是普遍的啊，这个佛法当中呢，像那个戒啊，他解释的这个含义啊是很多很多。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戒啊，如果这是普遍的意思，是说、啊、这个佛呀悟的这个真理啊，它不是说现在这样，到了未来了根本上不是这样，或者这一个空间这样，到了另一个空间不是这样，不是。如果不论是任何样的这个时空，这个佛呀所真的它都是啊一模一样。那么因为这样子哦，啊，如果这个法性法尔，那么现在既然说啊，这个法哦不是佛作，也不是其余的僧人或者世间自在做的，那么这个法是个什么意义呢？说这个法呀是佛发心的，不是发明。这个释迦佛呀，他没有反明什么，他发心的。如果这个佛呀，他本来如是，过去的佛呀，发心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依着这样的真理修学，啊，他就成佛。释迦佛在因力当中接受了古佛的开示，啊，那么他呢，也就啊能成佛。所以啊，这个法性的普遍性啊，真实性、秩序性，它是啊本来如此啊，这是啊从古佛到现在的释迦佛乃至未来的悟净发现的，都是发明。那么说这个佛呀、啊，智慧特别大，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他不是发明的。那么因此呢，如果佛所啊证悟的。啊，或者佛所说的呀、啊，都是啊方方面面，在我们啊这个眼前，为什么呢？说我嘛，就指的自己的身心当体嘛；说无常哦，就是包括里里外外的一切嘛。啊，如果说你了解了以无我为中心，了解了无常，啊。那么因此呢，这个也就能了解这个涅槃寂静哦。这么是说个在这一个啊现实之外有一个什么真理，不是说真理啊，就是我们明白的。由于啊你没发现啊，为你的这一个过去的现在的这个黑暗的啊这个疑虑，或者愚痴的思想困住了了。哎，睁开眼睛了呀，看不到哎。说这长篇的规律，何也要称为佛法？因为这是由于印度释迦牟尼佛的创建，而后啊，这流行人间，佛为法本，法有付出，所以称之为佛法。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法呀是很长的， 永远的，而且是普遍的一种规律。就是说你不管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顺着这个规律啊去运行的啊，何以要成为佛法？那么为什么现在说过成佛法？因为这是由于印度释迦牟尼的创建。说过这个法呀，是由于我们释迦牟尼佛呀，啊，他是印度人嘛，这属于他的创建。那么什么叫做释迦牟尼？现在简单的这个解释。说过佛是发现非法命哦，首先所说无眼见。释迦著名以训人，牟尼统赞类外境。说过这个释迦呀，从他的由来意义来说是著名，叫释迦族啊，也就是他们这个种族啊，就是信这个释迦啊，同时也他们这个著名以训人。那么就他这个含义来说吧，就解释的方面来说，人只不过这一座啊人啊，他能力也很强啊，或者这某一方面来说过，只不过这一座啊，他待人也很仁厚啊，有的地方啊就分成一个能人啊，释迦分成能人。那么现在说这个牟尼啊，统赞类为善。那这个印度啊，哦，主管这个修行的人叫做善现啊，我们这个释迦佛呀，哦，这个叫成净现或者成大现。因为这是啊，从那个世间的一个相共的意义啊来说的。所以啊，就这个印度人哦，哦，对于这个世间的圣人或者这个出世间的圣人啊，都叫做牟尼。为什么呢？这个牟尼啊，他们这些人啊，都是没有加持的，在这个山林当中修行，得到了神通啊，也能啊远离了种种的、啊、这个贪欲。因此呢，说过、啊、这些人啊，也被称为牟尼的。以这个意义啊推广，哦，说过释迦佛成了佛呀，也成为现。啊，所以这个牟尼是这个广泛的意义来说吧，是要赞叹这个世间啊离欲的善人，也赞叹啊这个佛法当中啊是远离了烦恼的这个佛，这个阿罗汉都叫做牟尼。现在一个特殊的意义，是说为佛三一悉寂密寂寞，众共推转大牟尼。那么现在这个佛呀，虽然成牟尼，它就是大牟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三一啊，就三于一的这个三方，悉寂寞。这个牟尼啊，翻成中华就是寂寞。这个寂寞啊，也就是这个寂灭的意思了。就是说它与这个整理整个的相应了了，一切的这个烦恼困惑，完全啊远离了，这个就是寂寞。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的、啊、这个善人呢，虽然在这个身心上哦，他暂时啊远离这个五欲啊，也得到啊这个享受的解脱啊，但是啊他不能啊把这个烦恼根子断除啊，所以呢就这个意义上来比较。如果为这个佛的这个生活一样去经历，不管是人们的烦恼或者与这个烦恼相应的这个习气，他完全整个的原理彻底的解脱了，这叫做习气。众共推转大牟尼，所以啊在当时的这个印度、啊、大家都推转，如果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大牟尼啊，就超过了这个世间善人啊所谓称扬的牟尼。为什么呢？他们虽然啊是善人啊，但他不能究竟的断除烦恼啊、嗯、 那么现在如果因为这是由于印度释迦牟尼佛的创建，这个创建是什么？这个释迦佛没出世以前啊，就没一个人能进到这个地方。那么释迦佛出世以后了，经过啊，哦，真正的修行，彻底的啊，觉悟了。那么现在说个学佛创建真开始，不寻世路做圣人。这个什么叫做创建啊？说个这个学佛创建，就是我们修修法法的人，或者这个佛啊，在因地当中，你比如这个释迦佛，到这个许多的这个经论里面说，他过去的地位老师也就是释迦佛。因此他发现啊，如果我所见的这个老师哦，庄严清净啊，我讲呢也要同样的，同我这个老师啊一样的成佛，所以他现在成了佛呀，他就是释迦牟尼。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所学佛人，乃至啊这个菩萨的引力当中学佛法，如果都是由于古佛的这个创建。这个创建是不同于世间所见的，至于这个佛呀和佛能见到这个地方，这个叫创建啊，真开始。所以这个创建啊，一般人见不到的，而且他见那个非常正确、清净、圆满、究竟。那么他所说出来的啊，做出来的，这真正啊是开始，开始什么？就把这个真理后文他出，是呢。不但突出，如果他还要啊来指示你，如果你怎么样去悟了这个真理，哎，很仔细的、很清晰的、很诚恳的来指点你，把你引上路，这叫真开始啊！不寻世路做行人。如果你懂得了这个释迦佛的真开始，世路什么？就世间人共同走的这些老路，哎，走两年了，走熟练了。一不小心啊，就走地下来，爬不起来的，掉下去，这叫死路啊！啊，这个不寻死路，这个再也不同一般人样喽，走那个老路子喽，哎、嗯，做行人，这个这个时候啊，掉过头来了，哎、嗯，只是相信精进啊，不会啊，这反顾了，啊，就是做行人，就彻底的啊，改变了人啊。要不然的话你依然故我嘛。而何才流行人间，如果然后呢才流行到我们这个人间，佛为法般，法有佛说。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什么叫做佛法呢？就是啊，由于有了这个佛呀，这个法呀，它才呀能够从这个佛的证入，从佛口的这个说明，才知道有这个法呀。所以啊，佛呀是正法的一个根本，法有佛出。如果、啊、这个正法呀，是由于、啊、佛呀悟入，同时也由于这个佛口啊亲自说出。那么这一种啊是。特别重视这个佛呀和法的如何持的一个解释。如果是从灵异方面来说，这个法呀也可以称佛的根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之所以称佛呀，它是一句过去古佛的开始啊。说过啊，你要想称佛哟，得称佛的一定的这个方法啊。就在一个共同的方法来说，就八正道啊，啊，是说个你得要证这个八正道啊，啊，你才能成佛嘛。那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过，这个佛啊就是佛的根本啊。为什么呢？佛呀是由这个佛呀而悟入的。如果说是没这个佛哟，佛呀就不能悟入这一个究竟解脱啊。所以啊，可以照着两方面来说。关于这个后面的这一层啊，将来还要解释它。所以啊，称之为佛法，那么就这样子哦。说白，这就是佛法。 以佛的法而应神其意，又得两个解说，一诸佛常法，法是本来如此的，佛是创觉世间实相在的尊称。虽然创觉是常变的规律，所以就是佛。说过以这个佛呀啊，所悟的这个法来说，又啊引申出个它的意义，又呢得到啊两种的这个解说，以诸佛常法。所以这个佛呀，所悟的这个法，所说的这个法，不是说释迦佛开始发明的、创造的，不是。如果就是诸佛常法，从无始以来。每一个法它都是这样子的啊，没有说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法，法是本来如此的，就是法呀，从根本上来说过就是这么样的，三世一如嘛，是就是如此哦。法是创觉世间实相的准称，这个法呀它是创建，也可以叫做创觉呀。就是说啊，我们这个释迦佛哟，往这娑婆世界来说，哦，他呀降生在娑婆世界，他呢觉悟了。主要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哟，啊，是他呀属性啊开始觉悟的，所以叫创觉。那么创觉的是什么呢？说世间实相在的准则。这个世间实相可以到两层的啊简明的这个说法，到这个法华经上来说，我们这个众生面对的是什么呢？如是心、如是相、如是因缘果报利用等等。主管这个世间的因缘因果啊，它有各个相对的人事，为什么呢？你在这个生死六度当中，它一定啊是由于无明啊、引起不良好的这个行为，因此呢感到个有漏的生命，它有相对的人事性的，你不能推翻它，推翻了它你破坏了因果哦啊。那么现在说过世间实相，就世界上种种的这个差别化，它有相对的、啊、这个整色的这个作用啊，和它个别的、啊、不同的这个状态、啊、这叫世界实相，这是第一层。而三呢，就是说啊这个实相啊它是普遍一切的，不管是出世不管是世间，这个真理啊它是啊贯通譬如这个一切的。那么现在说过这是个什么呢？是说个真理啊没有离开我们啊，就在我们这个身心上，或者与身心相对的，你了解了。说个我们的这个身心，你只要把许多的这个烦恼染污的这个毅力去除了，那么是说另外啊一个真理，你去除了这些，你自然而然就与这个真理相应了，就等于啊一个瞎子的一样。哦，说个啊，他的光明给照亮了，那么是说他的光明给照亮了，所以他的眼睛上啊长了目色，哎，或者同人啊毁掉了。如果说你开刀哦，把他目色取掉，把他同人啊也好了。但他满意见到光明啊，如果是光明是另外的，他即使在眼睛里看不到嘛，不是，是的呀，他就是啊，会在光明当中，因为他眼睛不好，眼睛好不了，自然人啊就能光明打成一片。那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哦，所以啊，他就说了，他说个世间就是这世间，问题是个我们人哦， 能不能啊好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领会哦。你好的领会，你好的体验，你就能从这一个相似的面对真理当中，一提提你要轻松，一提提你要安定啊。说佛是穿越世间思想的准称啊，虽然穿越此昌明的规律，就人瑞，你这样能够穿越呀，这个昌明的规律，就你能开始觉悟到，不管这个缘起法，或者缘起呀误入这个中道，他这个根本法讲的缘起中道啊，这个缘起中道哦，就是说世间的啊。共同的这个昌平的这个规律，所以就是你哪一个悟道了，哪一个啊就懂非样，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也可以叫做非啊，圆圆也可以叫做分嘛，为什么呢？都是正如这个三菩提嘛，都正如这个正觉嘛，只是说过这一种恨用上有大有小，这是正如这个境界的本质上来说过是没有一个大小哎。那么现在说过这个地方啊有个问题哦，是说世间思想吸眼情思差无性幻性真实呀，这就是刚才呀所讲的，说过这个世间的这个思想啊，我们现在明度的是因果哦，明度的是因缘哦，明度的是种种的利用哦，这都是世间实相，信心是啊，信心就是的。那么就第二层一来说过啊，如果说你能观察，你能觉悟，一般人把这个吸引式的一切个说过性情的是真实的，这分分明明是我的，你这样子做就错掉了。说过吸引式是不是人性事？如果它是变化的，是变化不停的，你说它没有呢，它有这个东西，你说它是有呢，它细细变化你把握不住，你体内的权力地大的啊，这个什么的你控制不住它，到了人家它也走了就走了，这都是变化嘛。如果是能参悟到啊，一般人说这做那个形式是真的，你看到了说过哦，这是因缘幻生幻灭啊！你从这个当中原来的种子做，你就能显现这个真实哟啊！那么现在说过，说无常断除失妄者，常法可忍非庄严。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讲无常，说过现在又说过说个长篇。许多人啊对这个道理啊都不能够贯通，说这个佛呀说法呀矛盾的很，一方面啊是这个常，二方面是无常，你的人是个究竟还是常，究竟是无常啊，那么这样心里想就安漂亮了哦。现在说过这个佛法是这个无常是个什么的，是这个常也是个什么的，说过无常动出失望之类呀，所以这个无常啊是大明给我们一个最清晰最正确的一个教训开始。我们总觉得那个自己生命是常的，与自己生命啊密不可分的一切哦，生命啊钱财哦权势哦地位等等哦都是属于自己的。那么现在就是因为属于自己的了，所以从他人啊对立起来了，说旁边人要来夺我的地位，要来争我的江山啊，其实说过就从这个地方冲突啊。那么现在这个非啊开始无常，说过这个江山啊没有定主哎，没有决定的主人哎，谁谁的别人推翻，谁谁的可以上台还可以下台，这个无常断出失望的，所以就这个现象的变化上来说，我们众生都执着是时常，现在佛要拿出事实来说， 如果你们啊看出了咯，也住出了咯，啊，因此啊说这个无常，无常就是苦哦，苦就是无我嘛，无我嘛就是空嘛，他从这个地方引导人啊走上这个真正的啊出世的途径啊，去解除这个世间的种种妄执，是佛说无常的一个真理。那么现在这个为什么就是常法呢？常法看人非定常，就是个无常，它就是个常法，无常就是个常法。为什么呢？如果你现在的人是无常，过去的人，过去有过去的人，未来有未来的人，从一起死，从一起人上来说，没有一个逃得出无常的定律。就释迦佛这样的大功德、大智慧，活到80岁还是要走路哦，还是要走路哦。他不能说的话，我要唱，我要救人唱出时间，他没人说哎，他也留不住自己哎。当然，从那个大乘方法上来说，哦，说过这个佛的这个报身发生啊，那是讲到这个大乘这个特殊意义在讲了。就这个普通的一个无常定律，说过这个佛呀、啊、也不能逃过他，要是到那个时候叫走路的。不过他这个走路和我们一般人哦完全不同就是啊。如果常法看人非定常，如果无常啊它就是个常法，为什么呢？如果非定常，这个无常这个定律啊，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它，你体拿这个诠释说我要唱，我不要死，走不出这么一个人来、如果这个无常啊，如果也不是这个非的创作，不是诸葛古飞啊所悟的就这样，那是飞啊依照他那个同样的方式悟出来了。这个长法看人非病的。诸葛这个缘起种的这个长法呀看人，你能肯定了了这个无常虽然是世间的这个变化病，但是啊没有人啊可以改变它。没改变它就是常法哦，因此哦有人啊误会了，诸葛这个法华经上说世间相常住，是法住法位，所以这个世间相啊常住，诸葛这个法的本身啊这指的是缘起法，诸葛法住，诸葛它一定这样法位啊，说这个法呀各具其位，它不凌乱的，它有它的秩序嘛，那秩序哦，说个啊这是天台家的创建哦，说天台大师咱们进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佛法的就说不是天台大师创的，他不了解这个根源嘛那么现在这个无常啊，就是它的不变的方面来说，也不是什么人创造的，它是啊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就是这样，这无常它就是个常态啊，看人非病常。那么现在说过，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佛，始终是佛法道同啊，释迦佛的法与一切佛的法平等平等。说过，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佛，始终是佛法道同。如果从无始以来到最后，换句话说，就是从始至终一贯的佛呀、诸佛和诸佛呀所修行的方法，所证悟的境界，所劝说的种种法门，这个都包括在这个道里面啊。如果始终啊是佛佛啊道同一模一样，是释迦佛的佛，如果这个释迦佛呀所说的法与一切佛的法平等平等，这个一切佛呀所说的这个法呀平等平等，如果完全啊是一样，而若佛法相是名为佛法。那么现在说过顶上说明是诸佛常法是个什么样 那么第二呢，说如何发相，名为佛法。这个地方这个发相啊，是那个发心的意义一样的解释。如果你悟入了啊，这个诸佛的啊真正的实相，实相什么呢？是永远不变、决定如是的，这个叫做实相啊。是说啊，你啊能够悟入到和诸佛所悟入的那个法身的真实相一样，名为佛法。这个啊就是佛法，法是常变的，所以这个法呀它是常变的。哦，比如说这个缘起法哟，啊，就它本质上来说，它这个染污有种发展，在于众生界啊存在哟，它永远的是这样的染污缘起流种下去。相反的说，你能够了解哟，反过头来，啊，我要学这个道，我要远离正人涅槃，他就他那个流转啊彻底相反了嘛。如果不管是流转的这个缘起法，是正如这个涅槃的这个圆密法，常变的常变，如果它是恒常啊普遍于气啊，因佛的创建而称之为佛法。那么孙教授啊以这个佛的啊这个创建，如果虽然这样说了，如果这是一定那这个佛呀他开始觉悟了，他才见到哦啊这个发心发住发解，一般人也见不到哦，世界上的圣人也见不到哦。因此说过，这是啊释迦佛的这个创意呢，所以啊成佛法。如果这是属于佛的这个法，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佛呀没有这样创意，他不能侮辱也不能输出，就没佛法啊。好，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人哦，啊，遇到你，嗯，这个菩萨一种力量啊，无形当中让你减少啊，或者让你得到无形的这个启发，它不只是表面上的灵能，但是我们真正学佛者不求灵，只求命。到了必要的时候，遇大困难顶上去，这是无排挡的，无两无异，一步都不让，这是佛法的真精神。等到这个方法意味的求灵啊，说了的话，这个方法它就已经走下步，把这个世间虚的种叫做混进来，世间的种叫做讲求灵嘛，三灵方法不讲求灵的，嗯，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嗯，好了。